婚姻啊，婚姻是神的计划。我们知道婚姻是神建立的第一个关系，是不是？在创世纪里面，神造了亚当之后，就造夏娃。神建立的第一个关系，那神建立这样的婚姻啊，建立这样的婚姻，神不是让你的配偶来为难你，神是要给你一个配偶来祝福你，来使你得以完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这样说哈，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这里一体意思是很深厚的，这里一体的意思包括是身体方面，包括感情方面，包括灵性方面，包括金钱方面，各方面的合一啊。在结婚之后的生活，夫妻的智力减少了，互相的依靠是会一定会不断的增加啊。婚姻的话，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是一个约言哈，是一个 covenant，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妨碍夫妻之间的互相的委身。在结婚的誓言当中，基督教的结婚的誓言当中都有这样的说道。我到现在为止哈，做牧师就是帮这个新婚的主持结婚的仪式的话，我都是照基督教的啊，基督教的仪式哈，也给他们念这基督教的誓言啊。基督教的话，这个根据圣经来的话，这些话都是会在婚姻的时候、婚礼的时候说出来的。夫妻彼此之间是这样的说哈，不管将来是富足或者贫穷，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是幸福或者是有困难，不管将来怎么样，我还是爱你哈，永远的爱你，这样是在誓言有这样说的。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事发生，我一生一世的一直的爱你。所以这个是基督教的啊，这誓言是要那样做的。那我想问一句话，我知道就是我们主人啊，志强弟兄跟长安姐妹，他们来美国以后，他们很希望就是他们结婚是基督教式的嘛，是，所以特别找一个教会去结婚嘛哈。那记不记得当时牧师给你们主持婚礼的时候，有没有叫你们说这些话？有没有叫你们说这些话？有哈，有。我想牧师真的主持婚礼的话，在基督教的形式的来，一定会叫就说这个丈夫跟妻子说这样的话啊。男女的，我刚刚看到这个照片哈，当时这个啊，他们还是很年轻的啊，年轻的照片也是很特别的，呀。啊。男女的婚姻的爱是圣经上是说是耶稣基督跟他的教会的关系的一个写照，因为以弗所书5章31节32节这样说，保罗写的，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人要离开父母，就是说，啊，要单独的建立家庭了，离开父母单独建立家庭，二人成为一体。而且那里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奥秘就一般人不知道的，但是是神的旨意。那保罗啊，使徒可以在圣灵的启示之下把这奥秘说出来， 圣经上说的奥秘啊，不是说神秘的或者大家不能了解的。圣经上说奥秘的话是一般人不了解的，但是这些写圣经的人经过神的启示之后可以把它说出来，这是啊，就是这样的事情是啊，圣经上说的奥秘啊。那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说很类似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啊，这是很特别的关系。那现在就是说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一般人的话就说啊，不信神的不了解圣经的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嘛，是不是？今天社会里面没有教导我们必须要这样的来看婚姻，是不是？所以他们不了解这个奥秘。那一般社会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对婚姻有怎么样的看法？我们可以说是社会给我们的一些看法是很不幸的看法。很不幸的是很多人结婚哈，有一种就是说碰到危险状况的话有安全门要出去的那种心理。假如他们的配偶不能让他们来爱，或者家庭里面有困难，金钱有困难，他们就想到就干脆就从安全门出去好了啊。这是一般人对婚姻的看法，就说面临困难有危险的话我们可以从安全门就出去了。但是照圣经的说法的话啊，我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安全门啊封闭起来，把这样的安全门封闭起来，而使自己完全的委身在神所建立的婚姻里面。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夫妻双方啊要愿意找辅导啊，婚姻的辅导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啊。婚姻碰上困难，我想我们都很容易很容易都会啊都会有的了啊。这个是我想就说这个是啊，这个是很通常的哈，在婚姻里面就说也是跟着我们自己的灵性有关系哈啊。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碰上困难的时候，碰上困难的时候，假如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啊婚姻的辅导，那跟辅导谈一下的话会对我们会有帮助的。我们找人家谈啊，找人家谈，找牧师谈啊，找辅导谈，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婚姻，那能够度过难关。度过难关之后的话，我相信就是说神帮助我们灵性能够不断的长进的话，我们婚姻应该是越来越好的哈。这是通常的情况啊，通常情况。一个人做基督徒，真的你愿意爱神，愿意认真的照圣经去做的话，我们婚姻应该是越来越好的。那主耶稣这样说过哈，马太福音19章第6节，主耶稣这样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主耶稣是指说一般的婚姻的话都是神配合的啊，这个所以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啊，我们人不应该分开。然后神也在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婚姻的重要性啊，我们大家都读过哈，圣经最后的一本书，旧约最后一本书，在马拉基书啊，2章14到16节，那边神这样的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 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们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也就这休妻的事情的话，神看起来是男的做丈夫的用诡诈待他的妻子。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他不只当造一人吗？就说这一夫一妻的话，是神当初亚当跟夏娃那个例子建立下来的一个榜样。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到虔诚的后裔。这家庭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子女能够有虔诚的后裔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旧约里面哈，马拉基书，神那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当中啊有很多休妻的事情，神就借着先知哈啊责备他们啊，责备他们说这个休妻的事情是不对的。因为那时候的话，就是通常做妻子的话总是比较软弱的啊，丈夫休妻子的话，这是啊，就说这是诡诈待妻的事情。所以圣经上马拉基书就说神恨恶休妻，那主耶稣也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了解圣经上基本是告诉我们不要离婚。那如果就说常常有时候家庭有一些问题的话啊，很重要，很可能是说没有根据耶稣在马太福音19:5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9:5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这里就说圣经上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的话，也就是说他们真的要建立他们这独立的家庭。而且做父母的话啊，就说尽量的不要去影响这个儿女建立的家庭。这个呀，有时候我们听到有些事情发生很可惜啊，就说有时候父母的话好像是不能让儿女啊，自主啊，建立他们的家庭。有时候是父母啊，还要管太多事情啊，还要管太多事情，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应该啊，应该就是说，跟儿女的关系，那从小应该认真的管。那儿女渐渐长大，我们应该放手啊，渐渐的放手。等到他结婚的话，我是觉得很多事情的话，大概应该真的是要完全的放手。因为圣经上告诉说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合成一体。所以就说这个离开父母是很重要的啊。一位丈夫或者妻子啊，应该在金钱上面、感情上面、灵性上面可以就不依靠自己的父母，而两个人有完全的啊，完全的就这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应该要好好的培养这个合成一体那样的观念。只有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一位丈夫跟妻子才能够变为更加成熟啊，更加彼此互相依赖。就说不再依赖父母了，应该彼此互相依赖，而且依靠神。 常常就说婚姻的问题的话，是会是在离开父母这件事情上面失败了哈，失败，或者是在彼此的联合上面失败了哈，就是说夫妻之间真的应该是完完全全联合，完完全全在一起，那在这上面失败了，这也是产生婚姻的问题。然后我们说夫妻的关系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也有特别的教导啊，在以弗所书5:33啊，那边这样说，然而你们个人啊，你们个人就这是指丈夫爱妻子，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这个我想这不容易哈，就说你爱妻子像爱自己一样，这个是有时候我想我们有时候爱妻子的话是呀，有时候我们爱妻子的话，有时候我们好像是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说有些地方啊，我们应该就是说完全的为我们的妻子着想啊，我们有时候还是为我们自己着想啊，这个就是没有做到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啊。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这个是以弗所书5:33的教导。当一个丈夫觉得，这里说妻子要敬重她的丈夫，当一位丈夫觉得他没有被敬重的话啊，那很自然的做丈夫的就会有反应，反应是怎么样，结果也是对妻子有不爱的态度或者行为。当一位妻子觉得她的丈夫不爱她，那她也很自然的就不会敬重她的丈夫啊。所以这些方面的话都是就是说做丈夫没有尽他责任产生的结果，或做妻子没有尽他的责任也产生的结果。夫妻彼此的态度啊，我应该照腓立比书哈2:3-4所说的，腓立比书2:3-4其实是在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来教导，但是常常的哈，其实我们说夫妻之间的关系应该比弟兄姐妹更加亲了，更加亲，就说但是的话有时候就说教导这些教导对教会弟兄姐妹应该那样的，我们做夫妻的都没有做到那样。所以呀，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要好好的来学习了。腓立比书2:3-4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想我们在家里也没有说丈夫看妻子觉得比自己强，妻子看丈夫觉得比自己强。我想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要接受丈夫接受妻子的一些好的意见哈，就是说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都要有那样的谦卑的态度，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不只是可以应该应用在教会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但是夫妻之间关系应该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关系更加亲呢，所以这个也更应该应用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上面。所以丈夫要问啊，我如何使我的妻子得到幸福，为对方着想，我们可以想我们怎么做可以让我们妻子更加高兴哈，更加得到幸福。妻子要问，我要如何做使我的丈夫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气啊。 我们夫妻应该照彼得前书第三章八到九节那地方，彼得前书三章八到九节也是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的，但是同样的也应用到夫妻上面。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谦卑怜悯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这应该是弟兄姐妹应该彼此这样做的，但是在家庭里面夫妻更应该那样做了。所以就是说夫妻之间有争吵的话，最主要就是说不要就是说一句来我要还一句啊，就说假如就说有一方先说一些不好的话，我想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这个呀，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我们能够做到夫妻的关系上面的话啊，我想这个对夫妻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然后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要讲清楚，这做基督徒的一定要讲清楚，我们基督徒对婚姻的观念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我们要讲清楚，结婚是一次就永久的，一次就永久的，英文叫 once and for all 啊 ，once and for all，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不能改变这样的一次就永久不变的决定。要结婚的男女哈，必须彼此同意，绝对不离婚，而且绝对不在口头上讲要离婚。啊，有时候就说，有时候吵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会说，会说离婚算了，那样的话都不应该说出来，啊。这个啊，所以我们这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啊。绝对不在口头上讲说要离婚，而且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都要讲清楚，金钱方面一定要给对方祝福啊，这也是一次就永久的决定呀。我想有时候家庭金钱也很重要的哈，我们怎么使用金钱的话啊，两方面夫妻两方面都能够有同样的了解，那是呀，是应该做到有同样的了解，这样的话在金钱方面的话才可以彼此有祝福，不会发生问题。在今天的社会哈，我们是说啊，社会上面有各样动荡不安的情况下面，如果我们能够有稳固的婚姻，有这样的一次就永久的婚姻，一次就永久的决定，可以带给我们安全感啊，带给我们安全感。就是说家庭是一个避风港啊，在外面我们碰上这样的事情，但回到家庭的话，我们应该有完全安全的那种感觉啊。这就必须在这婚姻是一次就永久的那样的啊那样的决定之下，那样的了解之下，家庭才可以真正的变成我们人生的一个避风港。那下面我们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继续讲好了啊，继续讲。我们下面是要讲丈夫跟妻子的角色。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跟二十八节这样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的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爱自己了。所以这个爱是讲到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甚至愿意为教会舍己。这一点 啊，这一点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做丈夫有没有爱妻子爱到那种程度呢？啊，这个是呀，我想这是我想我们都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哈，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是很多了哈，就是我们灵性都必须长进，灵性上长进的话，做丈夫灵性上长进的话，我们也同样的会越来越爱我们的妻子，甚至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为教会舍己。那这个爱的话，爱包括什么呢？啊，我们诗歌本里面也有嘛哈，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里面，保罗在那里已经把那爱解释的很好，解释的非常清楚了。保罗在那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讲爱，那时候就说他讲的爱不是主要对夫妻之间来说的，而是对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话，弟兄姐妹之间就有那样的爱啊，有必须要有那样的爱。如果教会里面都需要有那样的爱，夫妻之间更需要有那样的爱的了。爱是恒久忍耐，那这一点呀，大家都需要学习嘛哈。忍耐是有时候我们是真的缺乏忍耐嘛哈，常常很多问题是缺乏忍耐，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嫉妒的话，也就是说对方有什么好的事情的话啊，我们不会去嫉妒对方。这也是要学习的啊，人的本性就是会嫉妒人呐啊，别人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也想要，或者别人有什么好的地方我们心中不舒服，想要贬低人家啊。这个是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啊，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就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求对方的益处了。这是很重要的。我就说这个我们诗歌本里面有，我们常常这样唱，但是我们都有很多地方我们都必须要还认真的去努力哈，去做哈。不轻易发怒啊，不轻易发怒，这个是在家里的话，在家里夫妻之间的话，好好的真的是要好好的练习啊，不轻易发怒，好好的去做。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就不要记住别人对你不好的啊。常常夫妻一吵架的话，把过去的事情都搬出来了，搬出来的话，这就计算人家的恶了嘛啊。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爱是永不止息。做丈夫的要自己这样的问了，我对妻子我是不是恒久忍耐呢？我是不是对她有恩慈呢？我是不是对她不嫉妒？我是不是对她不张狂？我是不是对她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是不是对她不轻易发怒？我是不是不计算她的恶？我是不是一直的保护她？我是不是完全的信任他？我是不是盼望他会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对妻子的爱必须是不自私的牺牲自我的爱啊，牺牲自我的爱，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标准哈、啊，给我们的目标，我们要有那样的爱，牺牲自我的爱。也是圣经上说的那阿嘎佩的爱啊，像神爱我们的那样的爱。 我们做丈夫的不只是要问我是否那样的爱我的妻子，也必须问说我们的妻子是否知道我爱她。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是说我们也表示的方法也很重要。做丈夫要在言语行为上表现出来他对妻子的爱啊，这些也要学习的嘛哈。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刘根森给我们讲，就是说爱的一些方法，是不是爱的言语啊？所以我们要设法能够表示出来，能够让我们的配偶可以了解啊，了解我们真的是爱啊，爱他啊。这个是我们要在言语行为上表现出来我们对妻子的爱。做丈夫的要知道，妻子是神给他的礼物，妻子是神给他的礼物。就像神把夏娃给亚当一样啊，这个是神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是神给亚当的礼物。当妻子有需要我们做事的时候，那是我们表示我们爱她的时候呀，我想这些我们都要学习嘛啊，有时候我们呀，我们就是啊呀，我们有时候可能有别的事情，我们啊就说分了我们的心之类的，但是我们对配偶哈、啊，对配偶，尤其丈夫对妻子的话，妻子有很多要求的话，我们要真的要表示我们爱他。表示我们爱他哈，要尽量的注意他妻子的需要。在一个家庭里面，神是要丈夫做领袖。以弗所书5:23说到，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现在就是说，这个头啊，领袖，虽然丈夫是领袖，但不表示说他是高人一等。这只是说神给的工作的不同，就说这工作的不同哈、啊，跟这个地位是两回事。夫妻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就像在民主社会里面，我们说人人都平等的，但是社会需要一些领袖在各样的团体当中做带领的工作啊，这是很重要的。人人都平等的话，这也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嘛。人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所以人人都平等。但是在做事情方面，是有些人就是要做带领的工作。丈夫的带领不应该是独裁的，而应该是有情理的，有敬重的态度。就是说假如就妻子有好的意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采纳哈，一定要采纳。这个是有敬重的态度，要像彼得前书3:7说的，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丈夫要敬重妻子，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我们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祷告都会有阻碍，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丈夫对妻子的敬重要过于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哈，对妻子的敬重要过于对儿女、对朋友、对娱乐、对职业、对工作，或者甚至教会的服事，甚至是教会的服事。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对教会的服事的话，有些是当然我们说是我们爱神哈，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他胜过爱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 爱神是一定是最重要，但是对教会的服事的话，有时候教会的一些工作可以，就说你夫妻之间应该有一些时间在一起啊，你那些事情可以让别人来做的啊，你夫妻之间时间不够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的工作是可以先放在一边的。丈夫对妻子的敬重要过于对儿女、朋友、娱乐、职业、工作，或者甚至于教会的服事。丈夫不能在感情上对妻子心不在焉啊，就说妻子说话的时候呀，我想丈夫若心不在焉的话，那这个不是敬重的态度啊。这个啊，做丈夫要注意妻子说的什么话。困难的情况下，丈夫要保护妻子。妻子的角色是要做丈夫的助手。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神这样说，神当时造了夏娃哈，神这样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丈夫要让妻子发挥他的能力来做最好的助手，丈夫不要阻碍妻子的帮助的恩赐与能力。如果妻子真的有那样的恩赐跟能力的话，丈夫不要阻碍，也就是丈夫要能够感谢哈，妻子真的能够帮助他啊，不要就说好像说是做丈夫的话啊，说是有那种假的自尊心啊，假的自尊心的话，就是不能接受别人的任何的好的建议，那是不对的。啊，妻子要帮助的话，丈夫是可以接受妻子的帮助。做妻子的要实现啊，他做助手的角色，好好的来帮助他的丈夫。然后圣经上也说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像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哈，说到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二十四节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想很多人对这些是有意见的哈，很多人以为顺服的话就会被丈夫踩在脚下面，而不能表示任何意见，而只做丈夫要他做的事。但是其实啊，这个解释不应该是那样解释，其实不是那样。顺服是对丈夫的敬重，而愿意尊重他的领导。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彼得这样说哈，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的头发、戴的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个是蛮长的哈，从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这样说。神的家庭里面，夫妻的角色是那样，就是说丈夫要领导啊，丈夫要领导，为了我们的好处啊，神是有建立这样的状况哈，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每次神说你不可以的时候，神是告诉我们，你不要伤害你自己。 每次神那样说，就说你要你应该那样做的时候，神是说你那样做的话会得到祝福。我们照圣经讲的去做的话会得到祝福。神说的都是对我们最好的，因为神造了我们。关于婚姻的，神的说法也是对我们最好的，因为婚姻是神所设计的。我们做夫妻的哈，应该应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说到我们彼此相处的原则。圣经里面说到了彼此相处的原则的话啊，都是指就是说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大家应该怎样彼此相处。但是我们想到圣经里面那些教导的话，更应该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能够做到那样的状况。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四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想这个也是哈，就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啊，我们要看到对方的好处，对方的优点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啊。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你们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加拉太书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哥罗西书三章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许多的罪。所以这里很多很多经节哈，主要原来教导是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说的，但是这些经节啊，对家里面夫妻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就说这些经节的话，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好的来练习哈，好好的来照这些经节所说的来做。我们看读经的话，就是每次读经要看看圣经里面讲的对我们是不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做到的。我们没有做到的话，我们就要反省，我们就要努力的去照圣经去做。我们读经的话，不能只把圣经当作知识啊，圣经里面很多都是不只是知识，你照着做的话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真的要照圣经的去做。读经的话就主要就是说，有些地方我也没有做到，没做到的话我们要照着去做，这是最要紧的啊。做夫妻的要建立彼此的信任啊，这很要紧，彼此信任啊。这彼此信任就是说两个要完全坦白了，公开了哈。这个夫妻因为两个人成为一体的话，就是这当然是彼此信任，彼此完全坦白是最重要，是很重要的，是就是那样哈，这样才是两个人成为一人的意思。不要彼此隐瞒或者彼此欺骗，两人要有很好的交通哈，就是说夫妻之间的 communication 是非常重要，要很诚实，要很透明，尤其对于金钱的使用。 对金钱的使用的话，我想有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有的哈，但是不是圣经讲说我们可以那样做的。我想在中国的家庭常常是说，啊，太太有私房钱，啊，就是说那私房钱就是说她怎么用的话，丈夫不知道的。这一点的话，我想不是圣经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两个人金钱要完全公开的了啊，就是说这个没有说你自己怎么用钱的话，可以对方不知道的啊。就是说对于金钱使用，我们要完全诚实透明。我们在用钱方面要使我们的配偶能够蒙福，也就是说用钱方面的话也要考虑到，就是说大家都公开的话，如果就是做太太有时候也是用钱太随便的话，我相信也可以接受丈夫的建议啊，就用钱可以小心一点，就是说这在金钱的使用方面要让我们的配偶蒙福，这样彼此信任要经过时间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就说做不对的地方犯错的话，会减少彼此的信任。我们有做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改过，然后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重新建立这信任啊。彼此间的信任的话，就是很多地方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信任的话逐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有错的地方我们要改了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又恢复，让对方可以来信任你。如果你要想要改变你的配偶的话，就说我们常常会觉得啊，配偶有很多地方要改啊，我们常常看别人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配偶的话，我们不能够强迫哈，或者用辩论的方法要去改变人。我们要改变我们的配偶的话，我们只可以在祷告上面以及在我们自己灵性上面长进哈，这样我们才可以影响到我们配偶可以有改变。今天我想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哈，这个是啊，就是我看了一些书，就把一些书拿出来的啊，我觉得看书实在是很好了，就是说大家能够产生一些看好书的习惯啊。这个我们教会图书馆里面是有很多也关于婚姻的书哈，拿过来看一下的话，总是会对我们有帮助。那呀，就是说我这里呀，我这边就是说这英文的书是很多的哈，英文书很多的。那如果大家要更多的了解啊，关于婚姻的英文的好书的话，我都可以介绍一些书让大家来看。这些书也有翻译成中文的，我们教会也有中文方面的书。总是我们要看一些书啊。就说婚姻是呀，可以说是很多我们都需要学习的。这圣经里面的给我们是一个理想，是一个最美好的。但是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开始的时候都没有达到圣经所说的那样的理想，我们大家都要努力哈，大家都要学习，看一些好书，好好的学习啊，然后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那我们的婚姻都会越来越好啊，婚姻都应该是越来越好。好，今天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别的分享的或者有问题的要提出来啊，提出来讨论的？
大家好，我叫吴立新，现在来自大陆湖南。
是。
今天很高兴那个跟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是。
我的话是一个医生。
是。
来这里啊，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是。
这里的目的主要是跟南大夫还一起学习这个有关心脏病方面的知识和一些技术。
对。
今天的话，我主要是想借这么一个机会，一个是表达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激。说实在的，一个就是我是第一次来买东嘛，在这里也是人生地不熟，有些感谢这个南大夫张老师在我的这种无形的都有帮助，能够接到我在这里来学习。
是。
我来到这里以后，就给了我很多生活上还有专业上的一些交流和一些帮助。
是。
所以就非常感谢，也感谢这个还有认的还有带给我还有认识几位老人对我的一些关心和帮助。
嗯。
我的话不是一个基督徒，但在国内的话几乎没有机会去接触这种基督教。在这里大概20多天呢，就是在人长的引导下面就去参加了2次教会的活动。
对。
就今天是参加这样的家人式的聚会的头一次，给我的感觉还是蛮多。我虽然在基督教的话目前了解的可能还不是很深，就是但是从大家的这个脸上语言上行为上，我那个感受的这基督教这种神圣，或者是那种他起的这种无声的这种在人的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这种作用。我呢希望能够，我不一定再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因为我在这里做一年的时间，反正也没机会再去接触这种基督教，但是我相信这种还是相信基督教那个也尽量的去学习去了解，能够再解决一些人的一些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一些事情，去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今天很高兴就是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希望也大家以后也能够试试我那个在美国那个生活的，不管是生活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能够有一些帮助，我也能够，希望我也能够帮助到大家，谢谢。
如果您是做饭哈，你湖南来的，
对，
是湖南的哈。
对。
刚才那位这个Sean，他是说到湖南去做宣教师啊，所以即使你回到国内的话，你如果找到这样的美国朋友，在国内也是做宣教师的话，也是可以在信仰上面多学习、多认识哈。就是说，也是希望你能不断的追求啊，不断的更多的认识神哈，这是很好的。那个
讲到心脏病，刚刚你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最近有些统计数据出来了，就说其实有好的婚姻也会就说减少心脏有问题的可能性啊，就说你这婚姻的好坏，你跟你的健康情形来做这种好像是统计的分析的话，真的就说有好的婚姻，那你这个你这对你身体对你各方面都有很好都有好处啊，都是有好的结果，就神的祝福都会借着，就说我们愿意照神的话语去做啊，会真的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示出来，这是这是真的，就说他们分析的结果不是说因为就说你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啊，你生病的话，总有人看到你就叫医生哈，把你送到医院去。不只是因为，主要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然后他分析的结果就是说，这婚姻的好处的话，更多的，就说因为就说两个人关系好，我们的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啊，心中有平安喜乐，这当然就说跟心脏病是有很大的，是会有连，会有这种关联的哈，就说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好，还有没有别的要分享的？